耶稣，我们把早上我们一起交通的到你的话语，你的圣经，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耶稣，我们求主你的圣灵自己把你的话语解释在我们心里头，以致我们听到你的话，我们就有你所赐的信心与所听的话调和，以致我们能够来顺服，来跟从你，来经历你更深的经历你的爱，也学习更深的来爱你。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掌管这个时间这个地方，无论在会场或者在家里头，主，你越过一切的限制来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求你赐下你的恩典，叫我们认识你，叫你的名被高举，叫你被人爱戴，被我们尊荣。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求你除去撒旦一切的搅扰跟作为，你自己用宝血遮盖我们，把你的名显明在我们中间。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过去我和大家开始慢慢一段一段的来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头三章是讲到基督徒所蒙神恩典的呼召，后三章是讲到基督徒当如何靠着这个呼召，为着这个呼召来行事为人。今天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7节到24节，我们开声一起来读。我们盼望当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心向主的话打开，以致我们能够听到圣灵对我们心里头所说的话，成为我们今天的供应。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分位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想给这段经文的一个主题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要把这一段的经文分成三段来看，三个重点。第一就是17节到19节，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了。第二段是20节到21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不要这样像外邦人了。第三个重点，22节到24节，那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先来看第一段17到19节。17节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外邦人在圣经里头有时候是指着非犹太人，不是犹太人的就叫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的就是外邦人。有时候呢是指非基督徒，就是还没有信主得救的人，这里的外邦人就是指着非基督徒。17节到19节是在描述外邦人的行事为人，不单只讲到外邦人他们外面的行为，也讲到人里头的光景，并且讲到人外面的行为呢，在这一段三节的圣经里头呢，只有一句，这19节，贪行种种的污秽。但讲到人心里头的光景的时候呢，有七句，17节， 存虚妄的心。十八节，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十九节，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这一个对比要提醒我们的心思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保守看管我们的心。正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不单只要看守我们外面的行为，我们的举止，也要看守我们里头看不见的心怀意念。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他也这样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心是很关键很重要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这样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里主说不认识主耶稣的人的心呢是虚妄的，他的人生是虚空的，没有意义的，没有目的的。十七世纪有一位很出名的法国的科学家叫 Pascal 巴斯格，他也是个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数学上被人称为那个巴斯格三角形呢，就是从他而来的。他的名字也是用来描述压力啊，物理学里头大压力的单位，大气压力呢，就总共有十万个巴斯格。今天有一个电脑的语言程式呢的程式的语言，也是用他的名字 Pascal。这个 Pascal 他说，每个人的心灵里头都有一个空洞，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把它填满的。它的形状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创造宇宙的真神才能够填满。他虽然这样说，但是人还是不断地尝试追求世界上不同的东西人事物，为要把内心的空洞填满。追求不到的东西固然叫人心不能够满足，追求到了，得到了，到头来也不感觉满足。我想起很多年前一个女同学，当时呢，我们几个好同学呢，为了考了高考呢，我们每天放学之后都乘公交车呢，到一个图书馆里头温习功课，一直到九点十点才乘公交车回家的，很勤力的那个时候。因为当年考大学是非常难，最后呢，考试只剩下一科，过几天就完全高考完了。我们就有一次很兴奋的谈起啊，如果高考完了，我们那个封关呢，解封了，我们要到那里去打球啊，去那里玩啊，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啊，讲得很兴高采烈。这个时候个女同学突然间说，我很怕考完高考。我们都感到很奇怪，她继续说，我现在有考高考做我的人生目标，我的生存目标，但是考过后我会感到失落，这个失落叫我感到惧怕，因为我又要为自己定义新的目标了，周而复始，没有终止，人生很空虚。虽然事隔几十年，我对他所讲的话印象很深。 我想起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西西弗斯，他是哥林多的创建者和国王。他被天神宙斯啊，那个故事讲惩罚了，要他把一块很大的石头啊，从山脚下推到山顶。但是因为这个石头很大很重，到那个山顶很斜的时候呢，就要滚下来了，他又再重新推过，前功尽废。于是他就不断的重复，永不休止的将推这个石头。西西弗斯的生命就这一个毫无果效、没有盼望的动作里头，慢慢的消耗殆尽。那时我和一些的同学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就跟这个女同学传福音，但是她没有信。但是感谢神，后来她在大学里头有人跟她传福音，她信了主了。她的人生呢，从此呢不空虚，有价值、有意义、有目的、有力量。人为什么会感到空虚呢？因为每个人心里头都有那一个 Pascal 所说的空洞，这个空洞说出人心灵需要神自己，需要神自己的爱。圣经说神就是爱，今天每一个人心灵里头都需要爱，讲出每一个人心灵里头都需要神。唯物主义里头冷酷随机碰撞出来的宇宙，不能够解释人心灵里头对爱和被爱的需要。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也不能够满足人心灵里头对爱与被爱的需要。其实这个是神自己把他这个爱的需要，把他自己的这个需要，人对他的需要放在人的心里头。只有神和他的爱才能够真正的满足人心灵里头的那个空洞，那个心灵的需要。十八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这一节的圣经就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那里所说的，在那里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整个宇宙的星系、地球、大自然的各样的生物，是这么的充满奇妙美丽的设计和智慧。以前科学家没有发现这么多智慧跟奇妙，越发现科学越进步，越发现就越发现里头的设计那个智慧、那个微妙、那个美丽。造物主的智慧和能力其实是明明可知的，就好像你今天看见这个讲台，这个讲台有设计、有功用，四平八稳的在这里。虽然你或许没有见过设计和造它的木匠，但是你可以肯定说这个讲台有设计、有功能，一定有人设计、有人造的。我们身处的这个大自然呢，其中的奇妙和设计远远不知道超过这个讲台多少倍，一定有造物主的。这个世界这么美丽，这个造物主一定是很好的。但是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继续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呢， 就分案，用不同的字眼讲到刚才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的字，那里说到，讲到远离神的人，与神生命隔绝的人，他们拒绝接受神的存在，所以他们就为着自己创造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理论，来告诉自己这个美丽奇妙的宇宙是从虚无和混乱中随机产生和进化出来的。为什么要创造一个这么难想象不到的、跟理性很违反的一个理论？因为人想自己过一个没有神的人生，没有神，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什么，你有能力就可以做，不用向神交代。就好像俄罗斯总统普京，他是目中无神的，才敢大胆的张大眼睛撒谎的，用强权武力去欺压和破坏别人的家园。他告诉自己，宇宙是没有神的，人死后是一了百了的。圣经却说，死后且有审判。耶稣更说，地狱的火是不灭的。但是普京呢，以为他不会有一天需要向神交账的，需要接受神这个圣洁的神公义的审判的，不需要面对地狱的火的。人心就是这样分昧分暗，你的心是否也有这个分昧？这样的分昧都是因为自己无知，这个无知是自己对神的无知，对自己的罪分昧无知。这种的无知是由于自己心里刚硬，不断的去咀嚼真理，咀嚼去认识神而造成的无知。这个无知是自己造成的，也是需要自己负责的。当你今天听到神的话，你的心是咀嚼呢，还是接受呢？如果咀嚼，你的心就会越来越刚硬，你就变得越来越无知，越来越分昧。你的心今天听到主的话，你的反应是怎样？十九节，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因为心里刚硬，不单是良心啊，慢慢失去那个敏锐的感觉，甚至不再有感觉了，不再自责，没有罪疚感，良心再不感到痛苦了，无论你做什么不感到痛苦了。疼痛本来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理系统，提醒我们要避免继续受伤害。就好像小孩子不懂玩火，把指头放在火上面，感到痛呢，他就挪开手指头，免得这个手指被火继续的焚烧烧坏。是神把良心放在人里面，良心因为罪疚感带来的痛苦呢，原本是要我们离开继续去犯的罪，离开犯罪带来的伤害。但是由于人的心底分昧和心理感应，犯罪的人就学习把责任呢推给旁边的人，推给神，叫自己的良心好受一点，以致能够安心一点去继续的犯罪，觉得一切都是别人的错，我是受害者，他们的良心就 慢慢丧尽，麻木，没有感觉。他们的心对神没有感觉和反应，但是呢，对私欲、对污秽的事呢，却有很多感觉、很多反应。他们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是不认识耶稣的外邦人的光景，他们离开神越来越远了，越过越在罪，最终走向死亡，走向神公义的惩罚、沉沦。但是神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人沉沦。如果在座还有没有信耶稣的人，盼望你能够早日悔改，相信耶稣，相信他是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认识他的爱，得着神的救恩。弟兄姊妹，如果你说你已经信主了，你的行事为人这不可以，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的心存虚妄的心。刚才讲到外邦人的分昧、刚硬、良心麻木，讲到他们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自己今天仍旧在某一些污秽的罪里头呢？有没有亏欠神，亏欠你身边的人，得罪神，得罪人？如果有，你必须立刻悔改，靠着主耶稣的宝血的赦免，借着神已经赐给你的新生命，跟从你里面的圣灵的教导和力量，离开这个罪。因为神藉着保罗所说的是很清楚的，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我们就要通过第一个重点，行事为人不要向外邦人。现在我们来到20、21节来看第二个重点，就是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20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学了基督，不是说学了有关基督、有关基督的一些东西，那是学基督自己。意思是指着亲身去跟基督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去认识他自己。你们学了基督，下面21节就解释学了基督是指什么。21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听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们听过他的道，希腊原文没有道这个字，意思是你们直接听见过他自己。后面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希腊原文可以把它翻译作在他里面受了耶稣的真理的教导。全节21节 是说你如果你们是直接听见过他自己的，在他里面受了耶稣的真理的教导，这个听见不是一般的听见，这个听见那是叫人从死里复活过来的听见。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25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降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所以以弗所书4章21节是指着这些原本死在罪恶过犯里头的以弗所信徒呢，都已经 听见过基督了，听见过神儿子的声音了，听见过他生命的呼唤，他们因此都已经重生得救，复活过来，并且他们在他里面呢，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真理的教导。这个就是二十节说，你们学了基督的意思。保罗对以弗所信徒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意思说你们行事为人就不要再跟不就不会跟外邦人一样存虚妄的心。换句话说，如果你们仍像外邦人一样，你们就根本没有学过基督，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没有真实的重生得救过。在座弟兄姊妹，你学了基督没有呢？你今天的行事为人有没有跟不信主的人有分别呢？你从以前没有信主，到今天信主了，你对罪的态度和对主耶稣的态度有没有改变？你今天的行事为人跟你信主之前有没有两样？还是继续活在17到19节里头外邦人的光景里头呢？如果你信主以来从来没有改变过，你就要审查你所谓的信心是否圣经所说真实的信心，你是否真实的得救。如果一个人以为自己是信主重生得救，但却是没有得救，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因为这是跟你永恒的归属有关的。比方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听见福音的真理，头脑上他也认同认同同意听到福音真理的内容，并且嘴巴说相信，甚至能够把福音的信仰问题一条一条的回答得很清楚很准确，但是如果他心里面没有愿意真实的去愿意去悔改信靠跟从耶稣的话，这个就不是圣经所说真实叫人得救的信心。就好像哥林多前书15:1-2所说，徒然的信，英文是 believe in vain， 徒然的信。哥林多前书15:1-2这样说，保罗对他们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的主，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因这个福音你能够经历这个完备的福音，完全的得救。有一天我们到主那里得着这个完备的救恩的实现，但是呢，不要突然相信。这里有一种相信是突然相信，突然相信是一种不能持守的信，是不能叫人真实重生得救的信。一个听见福音真实相信主的人，可能他对圣经的认识很少，但他却是看见自己是罪人，他真的愿意悔改，他存着简单的信心相信耶稣，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借着主耶稣的宝血被神赦免，领受从神而来的生命，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呢，会改变这个人的，叫他对罪有一个厌恶的感觉， 对自己所犯的罪呢，有难过或者羞耻的感觉，叫他对主耶稣有感恩的心，想去追求认识耶稣的，是愿意决心去跟从主的，以主耶稣做他生命的主、生命的王。不表示他有力量，甚至也不表示他有力量去一直去能够持守，不，但他真的有这个决心，并且他能够把这个决心交给主，甚至他信心不是很多，我不能主，但是你帮助我，我真的是有心去决心跟随你的。这个新生命会给这个人改变，叫他有这个心愿，并且主会听祷告的，保守他的。这个不是说他从此信心就很坚固、很大，常常得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很软弱的，基督徒面对自己的罪试探，很多挣扎的，甚至有时候失败犯罪的。但是我们跟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会恨恶罪，为犯所犯的罪难过羞愧，我们想离开罪，想追求主。这是一个学了基督重生得救的人的特征。你有没有这一个新生命的特征？如果没有，哪怕你说你信主了，你说你已经受浸了，如果你还没有这个新生命的特征，你需要到主耶稣跟前，真实的向他认罪悔改，求他用宝血洗净你的罪，赦免你的罪。你要接受主耶稣做你真实的救主，你生命的主，决心一生跟从他。主亲自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忧伤痛悔的心灵，主不轻看。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本相，我们的呼求，向主祷告，请他赦免，做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一生跟从主。我们看过基督徒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我们有看过真学了基督重生得救的人是不会像外邦人那样的。我们现在要来看保罗在22节到24节对那些学了基督重生得救的人的劝勉，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什么是旧人？什么是新人？22节说，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个旧人是始祖亚当，在人类历史里头，通过一代一代，包括我们的父母，传给我们的。这个旧人就是这个亚当的生命，这个亚当的生命是非常老的。人类历史有多久，这个亚当的生命就有多久，所以我们叫他做老亚当的生命。这个老亚当生命在我里面，就是我的老我。在神眼中，这个旧人在神面前是毫无用处、无可救药的，没可能改良的。不单指旧人那个败坏、不道德方面是被神所憎恶，甚至旧人有时也有好表现，表现的良好，有道德方面，这个 救人这方面也是神不喜悦的，不能够讨神喜悦的。因为所有救人所谓的好行为都是出于人的自我，都是靠自己去做的，都是为着自己去做的，都是自我中心。这个救人的自我中心就是被神定罪的，因为这个是跟神所要基督要做万有的中心是彼此敌对的，彼此争夺的。所以这个救人神要拒绝不要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盼望用自己的救人来讨神的喜欢，达到神的标准。你要讨神喜欢，一定要信人，救人不行。所有人都是通过父母从肉身把他生下来的时候，他接受了这个老亚当的生命，这个救人。但所有基督徒，真实的基督徒，都是通过圣灵重生的时候，接受了从神而来的新生命。二十四节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因为这个新人是基督里的新的创造，这个新蒙恩的信徒啊，就有了人生的新方向。所以他开始厌恶罪恶，爱耶稣，他为犯罪感到羞耻难过，为认识经历耶稣有满足喜乐。这个是新生命的特征，他被耶稣的仁义和圣洁所吸引。保罗在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就是十七到十九节讲到外邦人和他们的行事为人，都要脱去，并且穿上新人。那么我们要问，谁能够做得到？没有重生的人没可能做得到，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没有重生的人是罪的奴仆，被罪捆绑的，他怎能够凭自己去脱去旧人呢？他也不能够为自己创造一个新人呢，去穿上，因为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创造新人。但是真实的基督徒呢，真实重生得救的人呢，他是能够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因为当初他信主的时候呢，神就为他做成了。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在他生命当中发生一个生命的神迹，这个生命的神迹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他的旧人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新人就在基督里产生了。当一个人心里面真实悔改，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神就按着神自己在圣经里头的话，那个应许，施行在他身上这个神迹，叫他经历这个生命的奇迹。当他在外面用受浸来宣告他心里头悔改相信的时候，神在用受浸的过程来表达这个生命的奇迹。受浸的人先站在水当中，然后全人被放在水里头，是表达旧人死了，埋葬了，然后受浸的人呢，再从水里头被浮起来，表达新人起来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三第四节这样说，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么？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是神所造的神迹，不是我们造的，我们做不来。这个神迹也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超过我们所看到所感觉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我们只是用简单的心，一心一意，主啊，我相信，我们相信神在圣经里头所讲的话，他按照他的话语所做成的。我们的旧人已经被钉十字架了，我们起来是新人。因着这个缘故，每一个基督徒他今天都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保罗继续在罗马书第六章五到七节这样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叫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基督徒不一定要继续不断的犯罪的，像好像以前没有信主之前一样，因为我们的旧人和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了。这个旧人呢，在十字架上已经瘫痪了，已经失去他的力量了，能力了，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我们已经脱离了罪了。如果罪在我们身上还有能力，是因为我们容让选择让罪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选择不脱去旧人，不穿上新人，选择让罪胜过我们。你可能说，我很想胜过我某一个罪，我也为这个罪祷告，迫切的祷告，但是我总不能够胜过他。第一，你是否真实的迫切祷告？你有没有把这个罪带到神面前求圣灵光照你呢？还是你对这个罪慢慢麻木了，没所谓呢？你说有啊，我求神帮助我。我胜不过。如果是这样，是否你只是对付你表层罪的行为，你尝试脱去你那个表层罪的行为，你没有对这个表层罪的行为下面更深层的罪呢？会否这个就是更深层的罪啊，是叫你无法胜过这个表层的罪的行为那个原因？比方一个做爸爸的基督徒，他常常为着儿子不努力读书而向他发脾气，他尝试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叫自己不发脾气，能够忍耐，但是常常失败。这样这个爸爸就发觉真的需要在神面前迫切祷告，寻求圣灵的帮助，寻求圣经神话语的教导，看看他这个脾气啊，外面的脾气的罪啊，下面有没有一个更深层的罪，有没有对付这个更深层的罪，有没有脱下这个更深层的罪，他有没有一些心态上的罪， 心思价值观上面的罪，正在影响甚至操纵他外面罪的行为。这个不是人的自己靠自己的分析去明白的，但当我们寻求圣灵的光照的时候，圣灵会教导我们。当圣灵光照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深层的罪，我们就要咀嚼这个深层的罪，为这个深层的罪认罪，对付这个心思里头的罪。比方说，我举一些例子，但有可能有 很多不同的可能。比方说，可能父亲认为自己是一家之主，是家里头的权柄，孩子应该听他，对他努力读书的吩咐。但孩子不听他，他就觉得很丢脸，脾气就控制不住了。又或者父亲常常把孩子和别的人的孩子比较，觉得孩子的成绩呢比不上其他的孩子，他就感觉自己很没面子了。上面这两个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是世界上那些外邦人的想法，是旧人的价值观，是得罪神的心态。因为神才是他家的主啊，父亲只是孩子的管家，不是孩子的主人。做父亲首要的就是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把孩子服侍到神面前，而不是用孩子来服侍自己的面子或者虚荣的。这个罪要对付。又或者父亲的童年没有机会受教育，觉得他一生很受亏损，被人看不起，所以觉得孩子一定要读书出人头地，才可以抬起头做人。这个也是世界上外邦人的想法，也是旧人的价值观。其实学业的成就不可以成为基督徒的偶像，不能够成为你的生命的供应。叫基督徒能够抬起头来，是主的恩典和慈爱，是主的恩典和慈爱叫这个基督徒能够在人面前抬起头来，也是主耶稣的生命的品格在这个人身上叫人看见主的见证，他能够抬起头来。不是读书学业的成就，这个思想上的价值观的罪要对付。或者父亲认为孩子必须上考上大学，赚那些专业赚很多钱的学位，觉得有富足和稳定收入，人生才能够快乐安定。但是赚钱多的那些专业竞争很大的，需要很努力读书才能够考进去，所以父亲心中有很多担忧，情绪急躁，常常发脾气。这也是世界上人的想法，旧人的价值观。今生的富足不是人生的安全感和快乐。圣经说金钱加上知足就是大利。又或者父亲觉得孩子在他心目中一直都不达标，对孩子很不满，没有原谅孩子，一看到孩子达不到自己的期望就沉不住气了。这种对孩子的不接纳、咀嚼、不满、不饶恕也是神不喜悦的。这些都阻碍我们用主的爱来养育和教养自己的孩子的，这个也要悔改，也要对付，也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一个表层发脾气的罪背后可能隐藏着不讨神喜欢的心思意念，这些是外邦人不喜欢不讨神喜欢的心态和价值观，都是旧人在神面前的罪，这些都需要带到主跟前脱去旧人， 向主认罪悔改，一样一样的求主用宝血洁净，靠着圣灵的帮助，圣经的教导，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叫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变化，这样穿上新人，穿上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因为时间关系，我要做个总结。一个真实本福恩因作信的重生得救的人，他就有神所赐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有神的性情的，是喜欢去认识神的。第二，他就有圣经，他也有圣经，因为有圣经告诉他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会越来越懂得神的价值观的。又有圣经，不单只有新生命，有圣经，宝贵的圣经。第三，他有圣灵在他里头，神当他信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入他里头了，有圣灵在他里头做导师，把主的话来教导他，把主的恩典给他，把力量给他，帮助他能够顺服，去信靠经历主话的真实。有新生命，有圣经，有圣灵，我们也有神的家，神家里头有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去寻求交通的，有什么罪对付不过来拖不去，寻求交通啊，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实重生得救，寻求交通。所以神已经给我们许许多多很重要很宝贵很宝贵的属灵的祝福，我们可以去使用，是我们的资源去经历神的，我们可以经历主的宝贵生命的丰盛的，一步一步是可以的。盼望我们今天我们真的在主面前都有个祷告，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鼓励你信耶稣，如果你已经信耶稣了，你到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学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经历主。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为着你自己的圣经的话语，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你赐下圣灵给我们感谢你，我们求圣灵把你自己的话语翻译在我们心里头，向我们心里头说话，主，以致我们能够听到你，我们灵里头再一次活过来，我们来投靠你，我们把自己交给你，我们决心再次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跟随你，以致我们能够学习为你结出新生命的果子，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你，不是靠我们能够，乃是完全都是主的恩典，以致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